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上周他下令空袭叙利亚，但美国并不准备进一步的干预叙利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蒂勒森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就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美国上周空袭叙利亚进行言辞交锋。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三对他发表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评论表示道歉。
中国时间4月1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和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川普总统在记者会的开场致辞上谈到了北约将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发布会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尽管上周他下令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实施了导弹攻击，但是美国并不准备进一步的卷入叙利亚的冲突。川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记者玛利亚·巴蒂罗莫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段话，但是白宫发言人斯宾瑟表示，如果阿萨德再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总统不排除再次予以打击的可能性。
川普说，他看到遭受化武攻击的儿童的照片，决定进行军事回击。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予以谴责。美国批评阿萨德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发动了这次化武攻击。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严厉地驳斥了俄罗斯有关沙林毒气攻击并非叙利亚政府蓄意所为的说法。美国的一份报告说，这次的化武攻击是针对平民的蓄谋行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白宫公布的一份报告宣布，叙利亚非法使用化武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对世界的明确的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公开发声，明确表示此类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不过，普京之前表示，川普三个月前上任以来，莫斯科与美国的关系恶化了。他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可以说工作层面上的信任，特别是军事层面上的信任水平没有好转，很有可能是降低了。在普京会晤蒂勒森之前，蒂勒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就俄罗斯支持困境中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美国上周因叙利亚对平民使用化武而发动的导弹袭击进行了言辞交锋。拉夫罗夫在与蒂勒森首次会谈时态度冷淡，他对蒂勒森说，俄罗斯对来自美国的他所说的非常模糊的和矛盾的声明有很多疑问。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必须了解川普的真正意图。蒂勒森承认两个世界大国有巨大的分歧，但他表示他想与拉夫罗夫进行坦诚的交流。蒂勒森是川普执政后访问俄罗斯的美国最高官员。
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三的时候说，俄罗斯政府认为川普政府的想法是含糊不清的，充满了矛盾，俄罗斯对此有很多的疑问。下面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前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上周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平民遭受致命化学武器袭击后做出回应，对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导弹。
我们相信集体行动，我们不认为关起门来的联盟，两个联盟是有效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开场讲话比较简短，他说星期三的会谈将包括坦率地讨论双方的分歧和共同利益。
我们今天的会谈是在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明确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即使我们的战术方法也许不同。
蒂勒森星期二在意大利卢卡出席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抵达莫斯科。七国外长会议未能就对俄罗斯和叙利亚进行针对性制裁达成共识。不过蒂勒森手中有一个严厉的最后通牒。据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化学武器袭击计划，那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普京星期二要求联合国对上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调查，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他说俄罗斯获得的有关情报显示，有人策划挑衅，把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嫁祸给叙利亚政府。
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对他发表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评论表示道歉。他在讲到叙利亚平民受到毒气攻击的时候说，这次攻击的野蛮程度超出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
斯派塞之前就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因措辞不慎而遭到过批评，他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用化学武器袭击本国平民的做法跟希特勒做了比较。他说，即使恶名昭著的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在二战期间都没有用化学武器对付本国人民，而实际上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多数是犹太人，遭到了群体灭绝，很多人死于奇克隆 B 毒气。斯派塞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一次有关川普执政百日总统与新闻界关系的公开论坛上接受了主持人的提问。
I made a mistake. There's no other way to say it.
我犯了个错误，没有别的托词。我当时谈到了一个我不应该讲的话题，我搞砸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人们理解，我们都会犯错误的。我希望我显示出我懂得我犯了错误，也希望人们原谅。我搞砸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人生的一部分就包括要懂得，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要勇于承认，要让人们知道，我已经这样做了。
星期二晚间，斯派塞还在全国性的新闻节目中分别露面，试图为自己的失言而道歉。在斯派塞说了拿希特勒做比喻的那番话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要求他辞职。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当地时间傍晚是会晤了普京总统，两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呢，蒂勒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两人针对是否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美国是否将攻打朝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白桦，来了解一下蒂勒森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最新进展。白桦你好。
平常好。
白桦，蒂勒森与拉夫罗夫的新闻发布会两个多小时前是刚刚结束啊，那么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呢？
对，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呢，蒂勒森的言谈说的并不太多，拉夫罗夫讲了很多，那么讲了这个，谈了这个朝鲜问题。拉夫罗夫说，针对朝鲜问题的，那么俄罗斯有个主意，那么他特别提到中国也针对朝鲜问题也有个主意，但是他没有说呢，在朝鲜问题上，这次呢，俄罗斯是否会同中国这个共同联手？另外还有记者问，就是说，现在美国那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呢，朝这个朝鲜半岛开去，那么美国是否有这个攻打朝鲜的计划？蒂勒森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的这个，美国航母这个作战群呢一直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活动，他说这是一次正常的这个部队这个调遣，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计划。这次新闻发布会呢给人印象就是说两个人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呢仍然这个分歧很大，可以说是这个南辕北辙。那么在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呢，蒂勒森说的这个应该这个让这个阿萨德政权下台，但是说他说下台呢，应该有组织有计划的来进行。然后这个拉夫罗夫他反驳说，他举了一系列例子，他说的这个包括这个南斯拉夫危机啊，这个北约轰炸，甚至中国大使馆也被炸了。然后这个推翻的一些独裁政权呢，像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独裁政权，像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卡扎菲政权下台之后呢，这些国家的这个都比较乱，所以说等于他这个立场呢这个蒂勒森的完全不一样。另外还有记者问，就是说这次谈会谈呢是否还涉及到这个谈论了这个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问题。那么两个人说，就是说关于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呢，黑客攻击呢，这个谈到了这个问题。另外还有记者问是否这个谈到这个制裁的问题，因为现在俄罗斯呢非常非常关注，就是说川普政府新的之后执政之后呢，是否会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蒂勒森他说，在同普京的会晤当中呢，没有提到制裁的问题。不过蒂勒森强调，就是说现在呢，俄美关系呢，作为两个核大国， 中美关系呢现在处在这个最低的水平，这种状况呢非常非常不合适。另外他还说他在跟普京会晤的时候呢还强调，就是说提到乌克兰问题，他说如果要是乌克兰这个局势改善的话呢，将特别有助于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善。文章，
白话整体来看，蒂勒森这次对俄罗斯的访问成果如何？
访问成果，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访问成果还可能还得看过一阶段。最主要一个检验指标就是说，这次蒂勒森访俄之后呢，普京同川普是否能够很快的举行正式的会晤峰会。如果两个人能举行峰会，很快的能举行峰会呢，说明蒂勒森呢这一次没有白来。如果这个峰会呢继续推迟的话，因为现在俄罗斯比较着急，特别是在这次习近平同川普会晤之后，俄罗斯认为就是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现在都已经同川普会晤，那么普京呢至今还在等，所以说俄罗斯比较着急。如果假如说川普同普京的会晤还要是继续再拖下去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两国关系呢这个难题还比较多，需要这个继续解决。但是今天呢蒂勒森会晤的时候呢，他和俄拉夫罗夫也都特别强调，就是说这次呢双方都澄清了这个立场，实际最主要就是确定了这个各自的红线在哪里。另外呢两个人还特别强调要这个成立这个工作小组来这个分析和解决呢两国之间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拉夫罗夫还特别说，就是说这个是会晤呢非常有意义，那么呢应该继续保持的两国这个接触，各级别的接触和会晤。平常
好的，谢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呢上任100天计划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新闻博物馆呢举行了一场记者座谈会，对川普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发展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川普就任之初，他的这个新闻团队和媒体之间有不少的这种矛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团队，也少这次呢讨论呢，白宫的新闻团队也少见的直接的面对了各界的媒体。我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现在就在新闻中心，我们请尼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尼亚，你好。
好的，肖雪。在长达4个小时名为总统与媒体第一修正案与前100天的座谈会中，十几位任职于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川普任期的白宫记者和政治评论人，对于川普这一年多的接触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而座谈会也迎来了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和总统特别顾问凯利安妮康维直面媒体。来看报道。整个采访谈话中，斯派塞回复了主持人针对美国税务改革进程为何尚未开始的提问。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针对税改的讨论一直在每天的日程中，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对于川普政府对朝鲜核武器的政策方向的提问，斯派塞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合作解决朝核威胁，尤其是与中国合作，但仍不愿涉及更多的具体内容。
I think we need to get the world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尤其是和中国。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对话富有成效，但是中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川普总统与习主席上周四与周五谈到了紧急程度几乎像俄罗斯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问题一样。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确保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杀手朝鲜。
We do have a nuclear control.
朝鲜已经是一个杀手了，他们拥有核武器，20,000炮兵武器在面朝首尔的边界上。
They have
short, medium-term missiles. Again,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discussions about.
我不想涉及他们的核能力，只想强调我们共同的利益是让他们没有发射具有核能力的火箭，并且我认为上周总统已经和习主席有了非常有效的对话。
The president had very productive talks with President Xi last week.
对于川普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斯派塞表示，只要有一个健康和透明的媒体系统，不过度利用机密文件，川普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就会有积极的进展。而总统特别顾问康维为川普的推特外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自然的、不经过过滤的媒体交流，并表示媒体确实对川普总统的报道缺乏公正合理，报道方式并没有完成从总统竞选人到总统的过渡。肖雪。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亚利桑那州的美墨边界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将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美国。塞申斯说，美国将严格地执行现有的法律，参与运送以及收留非法移民的人也将面临处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的行为。
This is a new era. This is the Trump.
现在是新的时期了，是川普时期，无法无天，因失职而执法不力，抓住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和行为将成为过去。
塞申斯这个星期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视察时，敦促联邦检察官加紧关注移民犯罪问题。
Here under the Arizona sun.
在亚利桑那州这里，牧场上的人、守法的民众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就在这条边界上，诸如 MS-13 这样的跨国团伙和走私集团，让毒品充斥我国，导致死亡和暴力。
塞申斯同时还宣布了严格边境管理措施，以及加快移民法庭办案速度的一系列措施。
Backlogs and catch and release.
各种案件的羁押以及抓住了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执法人员的效率。如同总统行政命令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将边境抓获的所有成年人一律拘留，不会释放。我们已经增派了25名移民法官到边境的各个拘留中心，协助将这一指令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维权人士、一些政治人物和其他一些人都在抵制川普内阁所谓反移民的政策和行为。
运送和收留非法移民，就像各位所知，是越来越热门的生意。我们绝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会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关进监狱，让他们的生意做不成。
塞申斯的这番讲话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川普内阁在如何处置非法移民问题上最为详尽的说明。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并发布了3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涵括了边境筑墙、旅行签证限令以及执行针对非法移民的相关法规。但是他尚未触碰的议题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也就是 DACA。该计划保护在孩童时期就来到美国的年轻的无证移民。川普上任后，这一项目是存是废，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带来系列报道。罗利市的移民议题强硬派人士对于 DACA 仍有效力感到不满。
威廉根给川普下了最后通牒，要他在4月15日之前处理好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暂缓移返手续。如果川普不这么做的话，威廉根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合法移民的美国人会撤回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支持。
如果我们不信任川普能信守他在移民政策上的承诺，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被信任。正是这个议题让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
北卡有着全美相对多数的 DACA 受益人，大约50,000。前总统奥巴马的这项政策保护初到美国时还是孩童的无证移民，并准许他们领取工作许可。
We have a DACA amnesty that's in place that is not backed by
DACA 特赦施行，没有立法作为后盾，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完全压倒了美国人民的心声。
威廉根在北卡出生长大，他在大学时期是民主党人，活跃于帮助少数族裔选民注册，但是对于非法移民的担忧让他变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去年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最早宣布支持川普的团体之一。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ring Trump down is if he betrays
唯一能拉倒川普的就是他背弃了移民核心议题的根基。现在我们听到一些传言说他可能愿意处理无证移民人口，而 DACA 到现在都还有效。
四月十五日不是一个任意选择的期限，那是美国人报税的最后一天，所以在日期选择上有象征意义，也就是威廉根不想让任何 DACA 受惠者在纳税人中的资源中得到工作或者任何好处。
As an American,I belong to the most racially inclusive and tolerant civilization that's ever existed.
身为一名美国人，我身处于人类历史上种族最兼容并蓄的文明。我和我的家人也贡献了一部分。即使我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里是美国，你要怎么想什么都行。
伊迪斯·加尔文是一位 DACA 受惠者，他在罗利市上学，对这些议题他有着不同的看法。更多新闻请期待下一期的报道。美国之音阿林·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这些在童年时期随着这个成年人进入美国的非法的入境的年轻人呢，被称作是梦想生，也就是 dreamer。 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变数。川普就任之后表示，对他而言呢，这个 DACA 是一项棘手的议题。那么在这系列报道的第二集里呢，美国经济者艾琳·巴罗斯报道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 DACA 受惠者如何以勇气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请看报道。
罗利市郡级监狱前方的小型抗议活动要求释放文森·马西亚·诺尤拉。马西亚·诺尤拉是一名有着七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他因为无证驾驶被逮捕。他也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无证移民，现在面临被遣返出境。
我的小弟弟他有时会问爸爸去哪了，他什么时候会回家，我就得说他很快就回来了，假装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小型抗议集会充满情绪张力，也许尤其因为能说服移民有关当局改变主意的机会渺茫。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组织者伊迪斯·加尔文。我们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取消对马西亚·诺尤拉的关押令，这样这些孩子们的爸爸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这是加尔文领导的第一场抗议活动。对于无证身份，加尔文别有一番心得，因为他是一名 DACA 受惠者，出生于墨西哥。加尔文在他六岁的时候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他，他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当加尔文在高中的时候听说了 DACA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他感到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人。大约是那阵子，我的朋友们开始考驾照，而在 DACA 生效之前，我知道我不能够申请驾照，我也没法在网上放一张自己拿着驾驶许可证这类的照片，虽然那是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不具备领取政府奖助学金的资格，加尔文在私立梅雷迪斯学院上学，因为学校提供一些奖助学金，再由他的爸爸支付剩余的学费。加尔文每周工作35个小时来负担住房、食物和书籍开销。我对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变以及帮助每个人充满干劲，这也说明我是如何开始接触社会工作。虽然 DACA 的存废未卜，加尔文说他不畏惧于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也不害怕因为帮助其他人谋福利而让自己深陷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星期三接受电视采访，誓言强迫乘客下机的事件绝不会再次发生，以期平息众怒。英国《每日邮报》的发行人因2016年的一篇报道向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道歉，并同意支付他约290万美元。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上周他下令空袭叙利亚，但美国并不准备进一步的干预叙利亚。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蒂勒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美国上周空袭叙利亚进行言辞交锋。
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三对他发表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评论表示道歉。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星期三接受电视采访，试图平息众怒。星期日，一名乘客被强行地拖下美联航班机，引起了民愤。穆诺茨誓言这类事件绝不会再次发生。有关详情，我们请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穆诺茨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采访时，态度与之前相比显得谦卑了许多。他不断向被拖下飞机的乘客道歉，并保证不会再动用安全人员赶走乘客。穆诺茨的语调与他之前的一些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批评人士说，他之前的表态像是走过场，甚至说那名乘客态度敌对并干扰秩序。穆诺茨的那番表态加剧了因为星期日拖拽乘客下飞机所引起的争议。那天从芝加哥奥哈拉机场起飞的一架美联航班机超售了，乘客大卫·陶脸上流着血被警察拽下飞机，机上乘客用手机拍下视频，视频迅速地在网上传开，引起群情激愤。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几天之后，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川普应当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从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显示情况已经不同。舒默参议员星期二强烈地批评川普总统在处理美国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做法，这些问题包括不公平贸易、操纵汇率、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舒默参议员说，中国盗窃了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职位和数万亿美元。他指出，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对川普所说的要对中国强硬起来的说法大都赞同。舒默参议员强烈地要求川普总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美国十名共和党籍的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调查一家可能以类似中兴公司的方式违反对伊朗制裁的公司。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公司上个月向美国当局承认违法向伊朗运送产地在美国的技术产品，并答应支付最多高达12亿美元的罚款。在美国商务部网站披露的文件当中，中兴公司说有一家竞争对手也逃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这家公司的代号为 F7。 星期三，十名共和党籍的议员联名致信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呼吁他对这家代号 F7 的公司采取调查，并将其公开点名。议员们在信中提到，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兴内部文件对 F7 的描述似乎符合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华为公司的公开信息。英国《每日邮报》的发行人周三向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道歉，并同意支付他约290万美元的罚款。该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重复了有关雇佣梅拉尼亚的模特公司曾经提供应招服务的不实之词。川普今年2月控告《每日邮报》诽谤，并为梅拉尼亚的商业利益损失和精神痛苦伤害索赔1亿5000万美元。该诉讼称，《每日邮报》的文章在梅拉尼亚将成为世界上出镜率最高的女性之一的时候，伤害了她赚取数百万美元的能力。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以及中文媒体环境有着深刻了解。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通过多元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了全世界。接下来请看黄耀毅的采访报道。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Shanti, for coming to VOA for the interview.
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我们来谈谈这份你所撰写的报告。我对你报告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感兴趣。 首先，我们知道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审查和宣传。不过你在这份报告当中争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argue that in this report that that's not the case anymor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Yeah, I think in the report I really wanted to highlight those words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在这份报告当中，我的确想要凸显那些字眼，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以及它如何利用讯息，我们经常会想到中国审查外来的信息，或者是试图散布宣传。但我想，中国现在的策略是更加全面的。与其审查信息，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国内，现在中国要将其影响力向外投射，影响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机制。中国事实上运用不同的手段，要影响那个体系的架构。这些手段包括透过市场压力，透过购买企业，部分是透过向外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也不会说那只是宣传，因为现在已经更加复杂了。所以我凸显出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要彰显中国的长期策略，其实比单纯的宣传要来得更加精致了。中国利用这些基本的影响力工具，试图在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建立长期的影响力战略。Long-term strategy for influence using thes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nd you are interesting that you use this word global.
很有趣的，你使用了这个词“国际信息生态体系”。你能够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吗？而我们也知道，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国际上投射影响力。那中国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关注中国的做法
？And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they are do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lot within that. In this report, I chose to look a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s we call it.
这是个好问题，当中有很多能谈的。在这份报告当中，我选择了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外媒或者是国际媒体，一个是全球互联网，一个是全球文化传输。在这方面，我特别点出好莱坞作为全球文化传输的主要手段。我想看看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因为我想整体而言，他们勾画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置入的巨大影响力。你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我想在这方面，这是最制度化的。中国的市场力量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有那么多的外国企业想要进入那个市场，他们愿意做一些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跟中国公司绑在一块儿，并且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增强其影响力，这让中国独特，尤其是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我想不出另外有哪一个专制国家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这样的影响力。在各个方面，中国一方面使用了它的市场影响力，它的市场力量，同时也推动长期策略，让它的影响力能达到最大效应。
Partly through its market influence, its market power, and also just through a long-term strategy where it seeks to leverage this influence in ways that will have the most impact.
You talking about the market influence in the report? You also mentioned about China's.
提到市场的影响，在报告当中你也提到中国利用其网络能力以及其在科技产业当中的力量，让企业做他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根据报道，微软承认视窗10将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版，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量身打造，而且已经在中国境内测试完成。你认为这算是中国试图威胁改变科技公司，即使他们是西方科技公司吗？而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互联网本身呢？
Trying to sway some of the influence at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even they are Western technology companies. How is that going to affect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the internet itself?
So,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s done ever since the internet started to spread within China. It has long sought to.
我想这是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就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中国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法律，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就要照规则来。很明显的，在过去，这让很多企业选择不进入或者是离开中国，比如谷歌。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这样的策略或者是这样的谋略并不新鲜。有趣的是，我想我会开始看到，过去中国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在中国内部的外国企业。 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现在成长得很大很活跃，并且想要往海外发展，占领海外市场。这引发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国企业是否会将已经内化的准则，比如隐私、监控、言论自由等，当他们向外拓展时，也将这样的模式出口到海外，还是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在这些议题上顺应国际标准。
川普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三在白宫会谈后表示，要加强合作，让北约发挥更大的作用，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川普在联合记者会上讲话，感谢北约跟美国一道谴责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他肯定北约的作用，说北约并没有过时，并且说美国将与北约密切合作。但是他说，北约的成员国必须承担财政义务，支付他们的欠款。川普强调，北约的成员国必须把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而不是依赖美国。斯托尔滕伯格则表示，北约的军事开支已经开始走向正确的方向。他还表示欢迎美国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安全。他还说同意川普的说法，那就是北约必须在反恐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朝鲜核危机加剧，金正恩政权称若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将进行核反击，川普总统称朝鲜自找麻烦，有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都会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会否演变成为一场核战争？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请专家就这方面的话题进行讨论，欢迎收看。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就任之初的时候，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对朝鲜这个核问题态度表现得非常的强硬。金正恩的政权呢，近来称如果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会进行核反击。那么川普总统表示呢，朝鲜是在自找麻烦。谈到中国的这个角色，川普总统说有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都会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否演变成一场核战争？中国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请到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韩博士您好。
你好。
请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下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在还没有就任的时候，对在朝鲜问题呢就态度就相当的这个强硬。
是的。
我们看到他就任之后呢，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退却，一直这个言辞态度都是相当的这个强硬。那个金正恩呢，大家也看到他就任以后，他这个有别以往，他父亲还有他祖父的那一套做法，他 这个有一些这个非常的琢磨不定的这非常危险的举动在里面。
是的。
那么朝鲜的这个核武器核发展这个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棘手、非常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您给大家谈一下，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突然一下在东北亚地区的这个朝鲜核问题又凸显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朝鲜的问题，这个朝核的问题啊，主要还是朝鲜一意孤行要发展核武器。这个另外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难辞其咎，因为中国对他的制裁半信半疑，过去一直是给他提供军事、这个经济还有政治上的这个支持。那么美国当然这方面也有存在问题，就是美国它有很强的一个故事的思维，不愿意跳出原来的老思路，不愿意跟这个朝鲜直接的进行这个接触。那么这些等等这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个越来越激化。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卡尔文森航母的战斗群已经驶入了这个水域。那么这个他是本来是打算到澳大利亚去访问的，这个中途折回，说明折回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朝鲜又在准备一次核试验。这个核试验呢，等于是打了美国的这个公开的挑战，美国挑战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执政理念，他外交政策。所以美国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这次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川普的这个采访，他讲得很清楚，他就不讲我到底想做什么，说这些到底你想干什么，他不讲，这个就是说大家拭目以待吧，是那个意思。但我觉得呢，这个也爆发成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朝鲜毕竟不是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朝鲜是一个很强大的军事这个大国。那么，做要对朝鲜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话，恐怕要不是那么复杂，就不是那么简单，要涉及到很多周边国家利益，包括美国、盟国的这些利益。所以呢，我想他不会轻易地做出这个决定。
您觉得这个俄罗斯和这个叙利亚之间的这种关系还不及这个？中国站在这个朝鲜背后，
那完全不是一样的事情。因为虽然这个朝鲜没有这个正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它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啊，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它的这个中程弹道导弹呢，像奴洞啊，像这个吴水端呐、啊，可以直接覆盖整个日本、韩国，包括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局势下，它要是全面的发射这个破釜沉舟这样的一个搞法的话呢，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一个很大的动乱。那美国一定会要咨询这些个中国，咨询周边国家之后，才会采取这样的这个军事行动。
有这个报道说他们讲到这个朝鲜现在有能力将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本土，是不是就打到阿拉斯加那边什么地方？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觉得他正在开发这样的这个能力，但是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能力呢？我觉得还有疑问。那么朝鲜呢多次一直都在叫嚣，就是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但是呢，这个叫嚣已经叫嚣很长时间，我觉得也是一种这种诈唬吧，不是说真正能够实施的。它背后呢有它的这个理性的一面，就是说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得到社会的这个承认，让它成为一个这个真正的全面的一个要国际社会的成员。
但是呢，你看金正恩的这一套做法，包括他最近派人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刺杀他的这个就是 half brother 他的这个兄长，
对，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疯狂的人，
他是一个有非理性的一面，
非理性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用这种正常的这样一种思维的这个想法逻辑去判断他的话，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偏差。那么，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显著的这样一个考量？因为他在这个做法方面呢，有别以往的这个总统，那么在至少在言辞上表现比较强硬。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可能有些新思维，尤其是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这个顾问啊，这个麦克马斯特上台之后呢，他们在对朝鲜问题上可能有一些新的做法。那么这个新的做法很明显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个施加压力之后呢，再跟朝鲜进行结束。 来跟朝鲜呢，就是说进行双边的这种谈判，让朝鲜的这个或者甚至是走到更进一步，承认朝鲜，然后呢让朝鲜通过这个东西来放弃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让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这样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就是说胡萝卜加大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能不能奏效，还有他这个非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看的就是我的感觉呢，因为朝鲜他一方面这个发展核武器，就是为了执政安全，金家王朝的执政安全毫无疑问的，中国强调这方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不谈这个问题，北京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他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你看朝鲜先后与167个国家建交，但是真正设置这个领馆的只有大概20几家，所以他非常的在国际上非常的孤立。美国几个大国，美日韩包括法国都没有承认他，他急于打开这个国际这个关系，打开进入国际社会。所以过去呢，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本来啊，他们的计划是中国承认韩国，那么美国承认这个朝鲜，这样达成一个对等的一个承认。那当初的因为中国这个六四之后他很孤立，所以很急于的把跟南韩建立关系，然后把北韩的把朝鲜抛弃了。这是为什么朝鲜对中国对北京很仇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是就是谈到说这个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就是金正日，
对，
他当时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实际上他对北京是不信任的。
不信
任，那他这种不信任延续到了金正恩的这个时代，现在相当还是不信任。
不仅仅不信任，我觉得现在因为中国的，我觉得他在以前一直是支持朝鲜，包括提供一些核技术。但在2006年之后，这个朝鲜正式试爆这个核武器之后呢，中国是坚决反对他拥核。那么金正日马上就表态了，说是你要是发生核战争，周边大国无一幸免。实际上就想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领土上。金正恩呢更进一步说是要用这个核打击的这种这个压力，要打碎这个中国制裁朝鲜的这个妄想。所以那个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觉得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话语权啊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我们看了很有意思，这个环球时报呢最近呢就是人民日报这个子报啊，就发表这个社评，有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有提到说，如果朝鲜一意孤行的话，我没有看到这个中文的这个文章，这英文的文字大概是这样子，
我看到，
就说这个美国会对他不客气，
是，
大概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您在这个语调方面，您看是中国官媒这个态度，可不可以折射出中国的这个政府对在这个朝核问题上态度是不是有些什么转变？
我觉得很明显，他是在劝说朝鲜呢不要再进行核方面的这个挑衅，所以避开这个川普的锋芒，那么寻找新的这个机会，那么缓一步再说。这个中国这种苦口婆心的，我觉得已经到了头了，这朝鲜可能不太容易听他的。唯一能够这个奏效的就是全面的断绝跟朝鲜的这个贸易关系，在经济上把他压力加大之后，再回过头来敦促这个美国跟朝鲜呢直接进行一个双边的对谈。
美国一向是拒绝和朝鲜进行直接对谈，那么川普政府有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一些这个灵活的姿态，或者是
对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个矛盾的一面。那么最近这个国务卿Tillerson 就是讲呢，我们在韩这个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前，我们不会跟他进行任何接触。但是呢，后来我看川普和他的安全团队也表示，如果是我们加大这个经济上和军上的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跟朝鲜接触，进行双边的谈判。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时间，时间过得很快，就谈一下这次这个川习会，还有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通了电话。那么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希望北京做到什么样的这个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是不是有这个交换条件，比如说贸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贸易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就在今后的100天之内要在贸易上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那么中间呢就涉及到一个朝鲜，如果是说中国帮助美国在这个制裁朝鲜方面更加大这个力度的话呢，那么美国在 贸易上面会给中国更多的好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只有中国能够对朝鲜全面的进行制裁，因为朝鲜是中国是朝鲜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支持，朝鲜才有资源才有能力来发展这个核武器。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这个事态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是的，
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分析。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是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在韩国很少有人认为冲突迫在眉睫。
由于朝鲜多次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企图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朝鲜和美国看起来都摆出了冲突在即的架势。但在首尔街道上对韩国人的随机调查，并没有发现多少局势紧张的证据。由于年龄的原因，很多韩国人都不记得60年前的韩战，他们也不担心当地可能处于战争的边缘。
不太会爆发战争，人们总是在谈论，但从来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支持他。我不认为朝鲜能够单方面发动战争。
川普政府目前重点防范朝鲜企图发展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程核导弹能力。由于担心朝鲜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命令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这个战斗群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和飞机中队。4月15日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这一天被当局定为假日，即所谓的太阳节。平壤以前曾在这一天采取过挑衅性军事行动。美国之音 VOA 电视报道。
美国人物志呢是美国之音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马兹·杰巴拉尼，他讽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美国人对穆斯林的偏见，幽默的语言令人发笑。他生于伊朗，幼年来到了美国，所以他得以了解这两方面的文化。请看报道。
很多移民家庭的父母不想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喜剧演员或者演员，他们想让孩子成为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当我决定我想要付出100%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只有一次生命，我不能为了父母而活，我得为了自己而活。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所以当时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接着我又开始打棒球，我说或许我可以成为一名棒球运动员。再往后，在我12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到学校进行戏剧表演。我爱上了在舞台上的感觉。我生于伊朗，德黑兰。我6岁的时候离开伊朗。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辅修意大利语。然后我搬去洛杉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可是我马上就放弃了。因为我想追求表演和喜剧，那是很多年前了，然后就是现在的我。
That was many years ago, and here we are today. I believe that comedy.
我相信喜剧也可以传递严肃的信息。吉米·韦斯特伍德，美国英雄，我把它描述为波斯人版本的《粉红豹遇上波拉特》，相比较以往观察伊朗人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伊朗人。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伊朗人都是好人，他们享受生活，就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索罗亚斯德教有句名言，那是伊朗宗教的来源。这句话告诫人们要言善、心善、行善。现在我自己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如果遵循这三善真言，我相信你的生活境界会有所升华。如果现在我还生活在伊朗，可能就不会做我现在要做的事情。表演和喜剧是不可能的。西方世界和美国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应该追求你喜欢的事情。我非常感激这个能够让我生活在美国的机会。
I'm very appreciativ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afforded me here in America.
Ever since I was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们给我们喝茶。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含有咖啡因，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茶壶，一整天都茶水不断，所以世界上最好的早餐就是有伊朗茶水的早餐，你加很多糖在里面让它很甜，然后抹上波斯奶酪，其实就是法式奶酪或者山羊奶酪，那种口感妙不可言。当我开始掉头发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在考虑使用洛健牌护发产品，可是最后我没有使用，因为他们说可能会有副作用，所以我就这样了，很健康，但是秃顶。当你没有头发的时候，你会开始想要一点胡子。我太太一开始说她不喜欢，然后我们在一家商店里看到了一群女孩，她们说，哇，先生，喜欢你的胡子。我看着我太太说，看，这就是时尚，年轻人喜欢。
This is hip, the kids love it.I had such a struggle.
我得颇费周折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我得与我的父母抗争。通常我最先说的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我真的坚信，如果你很幸运地找到你想做的事，又更能幸运地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更幸运地能够以此谋生，那样真是太棒了。
That's the trifecta, man.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官媒星期天宣布，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呢正在接受审查。同一天，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评论人士认为，向俊波落马让人感觉到金融反腐的节奏加快，还有人说2017年将是中国金融反腐大年。那么金融反腐面临哪些挑战，是否会给政府掌控下的金融业带来严重挑战呢？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
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这个美国观察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全部为您播出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接下来是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节目。美国自从川普总统上任，计划大砍政府在气候和环保方面的预算，使得这个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燃烧煤矿究竟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气候，以及它所带来的伤害会是什么。
这是煤，我们烧煤来生成电力，但是我们烧的太多而导致气候变化。原因是煤矿来自上亿年前沼泽地区的植物，植物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后长出叶子和枝干。当这些从前的沼泽植物死亡后被埋到地下，经过上千年的压缩，它们变成煤。我们挖出煤矿和其他的矿物燃料来驱动我们的现代生活。煤矿中锁住上亿年前的碳又重新回到大气中，就像温室的建材玻璃一样，二氧化碳能让阳光穿透，却阻挡了热能的散发。目前为止，温室气体效应让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了1摄氏度，这听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造成的致命的热浪、干旱和暴风雨。